现在我们神的话语载在旧约诗篇第八十二篇，总共有八节。我们采用起音的方式来攻读这八节经文，由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请神站在有权力者中，在诸神中行审判。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叹哭而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穷乏的人，就
差
他们脱离恶人
之手。你们能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们说，你们人是神，都是至高者。
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不能存活的一位。
神啊，求您起来看世界，因为你要得万王爷爷。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金句，读两次，请。
你们
的意义是
胜利，
你们看不见
了自己的心
人。对爱
弟兄没有虚假，你们从心里
一
用心存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对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
彼此相爱。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以下的时间我们请罗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新的更美的大祭司第二。
弟兄姊妹平安。这一张图它的标题叫做铂金，这是一幅很美的图，太阳照在水面上好像金子一样。这张图它的标题也叫铂金，是那些金色的波浪。这张图它的标题也是铂金，这铂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的铂金啊，这希伯来文哈的铂金呢，就是库的意思。这铂金从哪里来呢？从四世纪第二章来的。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铂金。就从吉甲地方到铂金，到铂金干什么呢？到铂金在指责以色列人不顺从神教导他们的话语，要他们把当地人的祭坛拆掉，不要跟他们立约，把当地的人消灭掉。神差派使者来责备他们，为什么不顺从神的话呢？不顺从神的吩咐呢？那这些当地的居民就要成为你胁下啊胁下的刺荆棘，他们的神要成为你的网络。以色列的众民就放声而哭。 因为在那里放声而哭，他们就敬拜神，就把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伯金，就是放声而哭。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顺从神，不顺从神的吩咐，去把当地的祭坛拆掉，把以色列人，把这个当地的迦南人赶出去，或者把他们灭掉，将神所应许的应许地赐给他们。那今天我要借一段圣经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是那个大祭司，新约更美大祭司，是身上高天的大祭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学了顺从的大祭司。这个时代大概是美国最不顺从神一个时代，或许这是新冠肺炎在这侵害美国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特别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竟然学了顺从做到。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在这段美国极不顺从的时代里面分享这段信息。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四节到十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父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语，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你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这段新冠肺炎居家避灾的时间，让我们思念到美国这个时代在极不顺从的境况里，让美国经历最大的灾害，是全世界确诊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让我们在你的跟前反省、悔改、效法主基督，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今天要借着段经文先说一段全言，就是来分别一下顺服跟顺从，解释一下这个顺从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义。然后我们看耶稣顺从父，顺从父神差子差他来到世上做大祭司，顺从父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恩。第六到第八节，他顺我们基督徒就要效法耶稣基督，顺从主，顺从耶稣基督，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在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我们一段段来看。在顺从这希腊文希腊文是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一个名词一个动词。 的样式是这样，前面 HUP 是一样的，就好像顺听神的话语去做，那个后面 AKOE 跟 AKOUO 是表示它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可是这个字尾呢是有它特殊意义的，在希腊文里面人家把它编号，编号就是说前面数字是一样的，表示它的字是一样的字，后面最后一个尾数不一样，表示它是不同的词，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啊、代名词啊等等的，它就最后一个字是不同的号码啊。那这个字尾这个字呢，是耳闻、听见的意思，都被翻成顺从啊。那所以这个顺从呢，是耳闻、听见。听见什么？听见神的话就顺从，这顺从有个意义，就是顺从是在听神的话之后而且有行为的见证，跟着去做才是顺从，这是原文顺从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到世上来，道成肉身，是顺从，不仅仅听他的话，而且去做了，到世上来。那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也是今天我们所念的，里面也有个顺从，这两个字呢是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所以他前面三个号码是一样的。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讲的他呢是耶稣基督，我们信徒就要顺从耶稣基督，做成我们永远得救的原因因由。这个就是顺从，要听他的话而且要去做，是顺从的意义。所以今天先把这个题目出。那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也是说，你们既已顺从真理，所以也是同一个字。那这里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顺从的是什么？顺从真理，改变我们的心，而且有行为去爱弟兄，而且彼此确实相爱，要有行为啊，跟着来才是真正的顺从。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被灭，众人成为罪人，指的就是亚当。因一人的顺从，就是同样是五二一八那个字，众人也成为义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顺从神的旨意，也有他的行为，到世上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使众人成为义。所以这个顺从就是听，而且要跟着去做，这才是顺从。那顺从就是心改变，行跟从，去顺从神，顺从真理。那今天的这个顺服这个字呢，这个字呢前面 HUP 是一样，就是顺听听听的，可是 OTAGE 呢表示名词跟动词的字尾呢是顺服某种次序，顺服某种安排，顺服某种制度，不是顺从神，顺从真理，不是顺从耶稣基督，这是顺服的意思。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所以是顺服人的制度，这是顺服，不是顺从。那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 又是顺服人，不是顺服神或者是真理。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也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是人。所以顺服某种制度某种安排来顺服那个人，就是顺服人顺服制度，这叫做顺服。所以我们一开始把这个顺从跟顺服分清楚，顺从今天所说的是顺服神，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真理。好，从这样的我们再来看顺从父差遣子为大祭司。父是神，他只顺从神天父做大祭司，第四第五节，这蒙神所召的尊荣非自取，第四节。那在第四节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亚伦是蒙神召唤的，蒙神拣选的，他的尊荣不是自己得来的，是神赋予他的，拣选他，给他大祭司的尊荣。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共祭司的职分。这就近你呢，就是就近摩西，因为摩西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是代表神的，神先吩咐摩西，摩西再把这些话转移给那个亚伦，吩咐亚伦，亚伦才是以色列人以大祭司的职分，带领以色列人一起来做。所以他把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给了亚伦，也让他的儿子拿达亚比夫以利亚撒以他玛做祭司，因为他都是他的儿子。所以祭司就从亚伦开始，在他的家族里面接续他做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位，就是长子。所以这个长子这个次序呢，刚好是他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第四个儿子次序。所以拿达原来是要接续亚伦做大祭司的，可是很不幸，这个拿达亚比父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神吩咐祭司，你们的香炉、你们的灯呢，是要用圣火来点着的，就是在会幕里面不灭的火来点着的。他用燔火，就是用自己的火，随便拿个火就把它点燃了，所以就被神击杀在他的面前。他们也没有儿子，就是说这个拿达跟亚比夫没有儿子，所以他没有人继续他做祭司了。所以就以利亚撒以他玛接续他的父亲，跟他的父亲一起做祭司。那后来以利亚撒在中东这个地方，到尼波快到尼波山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带亚伦跟以利亚撒到山上去，亚伦就死在那个山上，那以利亚撒呢就穿着大祭司的那个祭袍从山上走下来，取代亚伦做大祭司。所以他是由他的规定的，是神拣选的，先拣选了亚伦，然后拣选了以利亚撒做大祭司。那大祭司的荣耀是神赋予他的，不是自取的。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意义。那基督以神子蒙召更荣耀，他是神的儿子，原来就有一尊荣，这个尊荣就已经比亚伦更大了，现在他又蒙召做大祭司，那么这个他的尊荣是比亚伦要更为尊荣的。第五节， 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这句话是从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说来的。那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大卫的诗，可是大卫受圣灵的感动，既然说出了这个预言。这预言说什么？受膏者指的就是以后的耶稣。耶稣要传圣旨，说耶和华曾经对我说，我就是耶稣，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你是我的儿子不用再去解释了，他是神子。我今日是什么意思呢？我今日生你，从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所以使徒行传的解释就是说，我今日生你，就是叫耶稣复活的意思。因为后面就说，正如诗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他正向这个神向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叫耶稣复活，今日生你。今天要你重新的从死亡里面复活，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就是指的我今日生你的意义。这是圣经里面的解释，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解释，所以这个解释是最正确的。好，那就复活升天做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要远比亚伦要尊荣得多，是最尊荣的大祭司。第三个就是罪人蒙召为祭司更感恩，不在这里面，只是说从这两节经文回想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也是祭司。为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要拣选我们去宣扬神的美德，宣扬神从把我们从罪中拉出来，进入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是他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度，这个神教会呢，就是圣洁的国度，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神耶稣基督坐着为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可是我们呢，有君尊祭司的地位，我们在教会里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不要随随便便，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地位。君是什么？我们以后要在新天新地里面跟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治理他的国度，所以是有这样的尊荣的祭司。所以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我们是蒙召成为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他的国度，我们就更应该感恩。这就是从第四、第五节来回想我们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好这个恩典，用圣召召我们，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简单的事， 是神用圣召来召我们，做他的儿女，做他国度里面的子民，这是万古以先就安排的。可是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好，我们比人家善良，或者比人家做的善事更多，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那而是神的恩典。好，第二个就是说顺从父完成实际上的救恩，这个是耶稣基督顺从父的差遣到世上做大祭司，顺从父的命令，要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恩，第六第八节里面所说的。好，他以软弱的肉体恳求父蒙应允，第七节。他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式，人有各种的软弱，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引诱我们，是软弱的。那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他这个恳求呢，能救他免死的主，不是在求主免他的死。我们来稍微做一些解释。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有人的一切软弱，他也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就是这种软弱面临撒旦的引诱的时候，怎么样胜过撒旦？那现在他要上十字架了。这段话呢，讲的是他流泪祷告，就是他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当时是受了肉体的限制，肉体的软弱使他才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的就很非常的明显，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呢？是因为基督有人的肉体，受肉体的软弱，要面临即将上十字架，就要上十字架了。很不幸的就是他知道以后面临的是什么，那个痛苦是什么，所以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就吩咐门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说等候警醒，他就去祷告，祷告之后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挪去，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可是马上他就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就是顺从父的意思，只要顺从父的意思。祷告完了以后，他三次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也毅然决然的上十字架了。可是这里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求神帮助他来面对这个死亡，来完成这个救恩。那这个得了什么帮助呢？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说，有一位天使从三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神就应允他，差派天使来协助他，帮助他，能够让他有足够的体力来面对十字架的死亡，加添他的力量。他第三次祷告完了以后，就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去上十字架吧。结果抓他的人就来了，这就是以软弱的肉体恳求父蒙应允，只因为他的虔诚的缘故， 不是在求神免除他的死亡，他勇敢地面对死亡，父神帮助他，差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哦，这个父徒呢就看到耶稣在警醒祷告，门徒都到了，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因为我们有那个肉体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体谅我们，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有肉体的软弱仍然能胜过。到底下贵为神子，走十字架道路学顺从，他是尊贵像神的儿子，他仍然要学顺从走这条道路。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顺从就是听神的话，听父神的话，又有行为的见证，这个意思。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顺服说顺从，存心顺从，他接着就上十字架，有行为的见证，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的顺服，自己存心卑微顺服，顺从神的吩咐，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今天基督徒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顺从。那这里的顺服这个字我特别标出来，是2519说，就说照这个原则应该翻成顺从，就应该常常顺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永远得救是要尽一番功夫去实践的，这要顺服神，顺从神，就可以做成这个得救功夫。在底下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好，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六节。那他恳求父蒙神的应允，神加添他的心力，走十字架的道路，学习了以肉体的软弱顺从父的心意，完成这个救恩。神就照着配得的麦基洗德的等次，让他永远做大祭司。好，那第六节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经上又有一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是神的安排，老早就预先的预言了，他要耶稣要在上十字架完成救恩，神就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这麦基洗德等次为什么是麦基洗德等次呢？是在希伯来书七章一节上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所以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有王的身份，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是要永远为祭司的。那这个等次就是耶稣为大祭司的等次，就是照着麦基洗德他以后要做王。什么时候做王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他要坐着为王，治理这个千禧年国度，治理新天新地。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是跟麦基洗德同样地位，神是他招他做神的大祭司，而且这个大祭司是永永远远的，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是那个长远的大祭司，是坐着为王的长远的大祭司，这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本事。那这个身份是耶稣配得的，因为他肉体蒙了神的恩缘，神差他到世上来做大祭司，为我儿子还学习了顺从的样式，来走完十字架道路，第三天复活升天，成为坐在神的右边，成为大祭司，所以他是配得的，按配得按麦基洗德的人次为大祭司的。这是第二段。第三呢，就是顺从主成永远得救根源，第九第十节，就是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耶稣做了这些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做的就是神子避苦难，完全是任信徒的大祭司。那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九节上他既得以完全，这不是说耶稣不完全，他这样做了以后才完全，而是说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所说，原来那为万有所赎为万有所本的，就是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也是耶稣造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他要领很许许多的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一起到新天新地里，一起到千禧年国度里，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是那位元帅，率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度，进入新天新地，因为受苦苦难得以完全，这样他就是那个完全的元帅，是最配的元帅，是这样的一位元帅，是合一的，这完全的意思就是要就是做了最完全的元帅，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度，进入新天新地。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今天在新约教会里面没有献祭的仪式，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次献祭就满足了神的心需要，就已经献了完全的祭，永远不需要献祭了。所以今天在新约教会里面没有献祭的仪式，因为他一次献祭就满足了立位记里面所有的记的要求，以后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也没有献祭的仪式，因为他一次所献的祭呢就永远完全了，就是他记得完全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圣经里面自己去解释那个完全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他这样做了以后他就变成完全，原来不完全，所以是这样去解释这段经文。好，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节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希伯来书后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又要在亚伦之外再兴起一位大祭司呢？就是因为人做大祭司不能永远做大祭司，更不能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在立法的限制之下，有大祭司本身的软弱。原来要接受亚伦做大祭司，竟然又像反火被神击杀了。是人都有他的软弱，只是触犯这个有多大， 那这亚伦的长子就被击杀了，不配做大祭司。那后来呢，这些大祭司，每一个大祭司都有他在律法之下肉体的软弱，所以要兴起一位完全的来取代亚伦的地位，来做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好，九节下，要顺从基督成为信徒永远得救的理由。我们永远得救的理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理由是什么呢？这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九节下所说的，就说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为什么能够永远得救呢？是顺从他，顺从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顺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今天一开始所说的伯金，伯金不顺从的时候，神就指责他。那是如果违背圣灵的旨，神的旨意的话，那就像那个大祭司被击杀了，那个要将来要成为大祭司的，竟然被神击杀。要我们要基督徒要顺从他，顺从耶稣基督，才有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就是这样的意义。好，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们夸自己，我做得好所以得救，那我们就自夸了。千万不要自夸，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可是这个恩典这个信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行善的行的比较多，像佛教所追求的。我们是完全靠神的恩，我们相信而重生得救的。那么这个相信跟恩呢，是要有行为见证的。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是要有行为见证的，要脱去从前行为的旧人。从前行为的旧人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都犯罪。那个旧人要把他脱去，要从今以后信他以后不再犯罪。这就是顺从耶稣基督的旨意。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脱去从前行为的旧人，不要再去犯罪。那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雅各所说的，就说你信心可以凭着你的信心得救，可是你信心信了主之后没有行为见证的话，你的信心是死的。这是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所说的，他所说的基督徒要有行为见证。做基督徒不需要行为，只靠恩典跟信。可是做了基督徒之后，要脱去从前行为的旧人，不再犯罪，是要有行为的见证。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行为的见证，这样才是顺从耶稣基督，才是顺从他的人，就能够永远得救。这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也是永远得救的因由，他的原因，他的理由。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罗马书六章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罗马书这里更加强这个信念，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又接受了敬礼，就是跟 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要有新生样式，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那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还能犯罪吗？不能犯罪，要顺从耶稣基督的吩咐，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原因由，或者得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这段话所教导我们的，顺从他，像他顺从父一样，有行为的见证。哦，至高等次祭司方将属神的生命带给人，只有这至高等次的这个大祭司才能够将属神的生命带给我们，亚伦的等次没有办法做到。那第四节说，并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背后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得到神永远生命，是耶稣基督召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坐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来维护我们永远得救的因由。好，诗篇是110篇第四节说，耶和华起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能赐，永远为祭司的。这麦基洗德是神起誓绝对不会反悔，立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能赐，永远为祭司，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做我们中保。你顺服耶稣基督，神这个中保就维护你在神的跟前永远得救。那这个理由，唯一的理由。希伯来书6:20说，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进入幔内是什么呢？就进入至圣所，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只有大祭司能够这样做的。那现在这个耶稣基督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他就进到幔内，实际上他已经到耶稣照神的右边，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替我们辩护。我们的祷告他带到神的跟前为我们辩护。好，希伯来书7:28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就指的是亚伦，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有这样个成全到永远的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才能保证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理由。希伯来书10:21，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不仅做我们的中保，而且他治理他的家，治理他的国度。所以今天新约教会是神永生神的家，他是这个教会永生神家的头，他带领信徒治理这个家，治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协助耶稣基督来治理神的家，不是我们治理，是耶稣基督做那个头治理这个家。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寻求耶稣基督旨意，顺服他，顺从他，顺从他的旨意来治理神的家。那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千禧年国度里面，都是这位大祭司做着为王，治理神的国度，治理神的家，以永远生命服侍神。有这位中保，我们才有永远的生命来服侍我们的神。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顺服跟顺从的不同。 顺从是听了他的教导，听了他的真理，听了他的吩咐，有行为的见证。要顺从父，像父差遣子做大祭司一样，要顺从，就是顺从耶稣基督，像顺从父完成十字架救恩一样。我们顺从我们的主，成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最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叫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我们蒙召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要顺服顺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立的榜样，顺从父的差遣，顺从父叫他完成的十字架救恩，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叫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顺从他，以他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让听的人得着这个能力，有心里跟随耶稣基督，顺从他，成为永远得救的唯一的缘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当我不明白星星的由来，心情不住的时候，求助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求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心情不住的时候，求助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助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 相信你的意识，
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
请领受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